好，我记得上次那个 Sophia，你会不会现在问你的问题？对你时间上比较可以，因为我想再错过。你上次说要问个问题，你记得吗？Sophia 在吗？
是莫名刚才刚讲完的这段呢，似乎也点醒我一些什么。可是我还是想说，我从不同的视角来听听您怎么把它更好的应用。
嗯哼。
就是说，您讲的我也是认同，也很想去把它实践出来。但是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性里边的恶会让我们虽然想去寻找神的正义跟真理，但是会受伤，会无助。那举例子来说，这个好像就是变成了像我大半辈子的功课一样，就是我会非常的知道心里边向着神，所以清清洁洁的去待人接物，会比较努力的往这方面寻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会遇到这些情况，最后我就觉得还是我受伤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越成熟的时候，那个，比如说年轻点的时候的这些受伤是属于有点无知，就是说，哎，我很诚恳，我很诚实，那我去帮助别人，我去能把我有的资源跟别人分享，最后被欺骗、被利用，那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可是人到中年的时候，这些事情还在发生，有的时候是发生在自己的孩子的朋友身上。那对我来说，其实本身给予也好，就是帮助也好，活出神的爱也好，就是慢慢的，仿佛就变成了一种理想。因为不断的受伤以后，会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现在流行的说没有界限，那会牵扯到说，哦，是因为我没有界限吗？还是因为什么？可是再往深了想的话，还是觉得，虽然我的这个界限不断的在学习怎么协调的更加，就是又柔和又不伤害别人，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这就很多人的那种 manipulative 的状态，所以说，比如说是别人借了我的孩子的钱，不止一个两个，但是对我来说，我不是说在乎这个钱，就是说你借掉就借掉了，可是我在乎的是背后，我是觉得这个品格怎么样，你是不是很诚实，然后你是不是就是说特别不把别人的钱当钱，然后你甚至就是说你用了人家的东西，你还理所当然，而且更大的一部分就再发展的话，就看到还有人性的一部分，除了 manipulative 以外，就是那种不感恩，就你越给的话，他们越是更怎么说进一步了，或者说更觉得你比较好，你比较大方，你比较好骗。这样的话，就让我开始变得，就是我不能
就
平
会有
衡，我不
保护
能
你。
平衡说是，哎，我又给，我还又不在意，所以我会变成了说，那是我的钱，是我孩子的钱，你就得给，你就得还，我不再妥协了。我可能以前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不一样的事情，我都没有去计较。但是有点像说中国人事不过三，到第四次，那我还是要计较了。而且我不是计较，我觉得我也没有去占任何人的任何便宜，这是属于我们之间平等对立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我了
就是
解，
这种被利用、被欺骗这些东西怎么？
我了解，我了解。好，那我就很直接的回应你这个所谈出来比较具体哈，这样我比较容易。 啊，知道怎么用，给你一些建议哈。好，我问一下，你那个钱是你儿子的还是你给他的？
通常这是个好问题，有的时候是似是而非的，有些时候是我给他的，有些时候是他
OK，
自己
好
的。
，OK， 等于说他自己会赚钱吗？
可能就是有些，比如说是零花钱，就我已经给他了，就
他
是
存
我
起来，
给他了，对，他存起来。
好，OK，好，那他要用什么需要问你吗？你们家的规定？
还真是没有规定。
OK，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要说，就像你讲的，是有界限的，没有错。人跟人的关系是有界限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切实的相爱，不失去我们爱人的那个心，不会让对方不管他怎么样都不会冲击，或让我不敢爱，或让我防卫着不去爱，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落实啊这个命令的哈。所以等于说，这个当中的界限是什么呢？第一个，那个钱是。你儿子做主还是你做主？如果是你儿子做主，你可以去跟他谈。你说这样的话会不会让那个人，比如说你讲的一些你的认知的道理哈，让对方呢就更会这样子没有品格？那对我来讲，这关系上面变成你把他切过来，变成好像在你跟那个他的朋友之间的问题了。我不晓得我这样想会不会太简单了哈，但
没那
是，
么简单，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我又想锻炼自己的孩子要去 say no，然后又呢看见这些 manipulative 的朋友，实在是看不下眼了。然后我想说，有时候也是一种自义吧，就是说，那他们也是又一代年轻人，如果不教的话，或者说他不 learn the lesson 的话，他可能会继续去 manipulate 别人。
我要这样
那我
说
就
他，
step in
如
了。
果他在家里面没有人教他这样的话，谁来教都没有用了。你的孩子，你在讲是老大，对不对？OK，那个年纪了，好，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哈。我儿子呢，他想弹吉他，然后呢，那时候牧师哈，可能他也没有概念，买了一把很好的吉他给他，我们事实上我们的钱是不多的啊，等于说牧师可能把一个很大的这个就是等于说就倾囊去买那个吉他给他的儿子了哈，他有这种特性哈，我们自己很节省，可是呢来到儿子的特别是儿子的时候哈，我要这样说，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从那个背景农家出来的哈，那后来那个吉他借给了一个。从罗马尼亚来的一个借着宣教士去那边，然后就引荐他到这里来念书。那这个孩子呢，当然在这里他没有家，没有父母，好，然后他等于说是很有啦，他说在一个寄养家庭里面，可他就会跟我儿子讲到他多么不满意那边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就会等于说呢。他跟我儿子的关系还蛮靠近的，所以我常常看他出现，两个人一起出现哈，到我家来的话，因为我家也不大，也不是很适合他们年轻人自己，他们就会在外面哈怎么样哈，但是我知道他的有一天吉他不见了，我说你吉他呢？怎么没听你在弹的呢？那时候我实在很期待他弹好哈，可以，那个时候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中国教会，就是留学生来这边念书，然后就成立一个中国教会。然后呢，他可以帮我们用吉他伴奏哈，因为年轻人的话，我觉得还蛮有活力的。结果就想到说，吉他怎么不见了？而且没听到在弹了。他说借给那个罗马尼亚那个，他还叫 Daniel 哈，跟我现在一样的名字哈的那个人了。那个孩子我看在眼里，就是寄人篱下。然后又是从那个本来是共产国家的背景，因为那个时候是从那个苏联分开以后独立的嘛，哈，那当然就比较心里比较穷，可以这样讲哈。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儿子讲，我说你那个吉他，你不是很喜欢弹，就跟他弹了，跟他聊天聊聊聊。我说那个吉他，我知道我的儿子没有能力， 去跟他讨回来，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儿子那种人就是很喜欢没事就好那种特性。好，那我跟他讲，我说那个吉他是爸爸用很多钱买给你的，你也知道，而且呢啊，我们很期待你把它学好，这样齁。那我能讲都讲了啊，我说如果这个吉他没有还你，那以后你想再有第二把那么好的吉他，你就要自己去赚钱去买了。我就跟他讲，牧师不知道我跟他谈这个事情。牧师买给他之后，他也没有想到说他去，然后有一天他又换起来说，诶，那他吉他呢？不见了啊。就从那以后，那个孩子还是继续的，他们两个分开了，后来就去念大学了哈。那个孩子也到别州去了，他还有在联系哈。他偶尔以前还会跟我打个电话，也很好，我们都很好哈。那他也知道我是宣教士，所以他因为宣教士的话，就有一个从宣教士眼光看到一个啊，特别是孩子嘛哈。那不管怎么样他就不再有一把好的吉他了，可以这样讲，就没有了哈。等于说那吉他没有还他。那我是觉得说界限在哪里呢？那个吉他已经是我儿子的了，好，那给他了，他有主权。那我也跟他讲了利害关系，你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再有咯，好，你是要友情呢还是要吉他呢，你自己酌量一下，最后他怎么选择我就尊重他。这是我的你的感受我都有过，比如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子呢，好，然后心里面也会低估说我的儿子会不会被他控制哈，就好像从他得到好处，也会这个都有想过，也有感受过，但是呢基本上就像你讲的有一个界限在那里。那对于别人的孩子，我们只能说用感化，或者是要去教对别人的孩子的话，包括我们的以后你们的孩子会娶媳妇，会嫁女婿哈，记得他们即使叫你妈妈，你要记得你没有实质上妈妈的权柄在那里，你也没有实质上妈妈的那个，连妈妈都教不好啦，还怎么可能去教别人的孩子呢啊，这是我的认知啊。那但是我心里面我没有疙瘩啊，我对那个孩子没有轻视也没有疙瘩，但是呢等一下我会讲哈，有一些关系呢，所谓的切实相爱不是要一定要靠得很近腻在一起，不是这样，他有时候是需要保持一个距离的，免得反而会多一些你就像你讲的彼此的伤害。嗯，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还有一点哈，有一点我从我自己的那个告诉你哈，如果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同样的事一直在发生，然后我也在学习，只要我有进度就好。比如说你说哦，以前也这样，然后你现在也知道说哦，以前无知，现在就比较有知识了，现在比较有智慧了，只要有进步就好。但如果还是一直在发生的话，还是我们自己要学，包括我们的动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是为了什么缘故，我是因为什么缘故，可是其实神盯着的是我们自己，从关系里面所面对的问题，我们需要智慧，绝对需要智慧，要保持距离，要怎么样，那个都不是不切实相爱，有时候反而有个距离反而比较能够切实相爱。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对我来讲我会盯着我该学什么，我想赶快把它学起来，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他看到说不行，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不能纷争，这个不能纷争啊，不能分裂，不能纷争，所以呢他有一个智慧说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距离，等他侄子被那个王把他掳走的时候，他赶快就表示他对他侄子是一非常非常非常爱他的，好，很亲爱的。所以就像你自己讲的，我认为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一个给自己一个规范，也对别人有一个，我这样讲到尊重，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建议啦？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的话，我可能本身我需要 需要更知道说主啊，你要我学的是什么？那但我相信你一直在成长嘛，你有在成长。你刚才谈到一个词叫做就是那个控掌控哈。事实上这个事情的发生，你的心里面其实掌控本身的原意是想要处理了，要管理，要按着理去管。那是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动机太强烈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过，就变成掌控。我一开始就讲啊，我说有时候关系里面有掌控，有没有高掌控啊，高期待什么那些哈，所以。这是我一方面加上我的经历，一方面我要跟你说的，就是专心的学神要我们学的，学到了我们得益处，在关系里面呢，到时候如果耶稣要打成绩的话，是打我的成绩，不会把那些其他的人的因素都考虑下去。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的想法，这不是真理里面没有这个，这是我的想法，哈，嗯哼。
可是。那比如说您再怎么讲一下，就面对别人的人性的这种，比如说诡诈也好，怎么样也好，具体讲的话，如果说有些东西反倒好处理，就是哎，我知道这个孩子家里边很穷，或者说他确实是有需要，也许我就真的反倒会还恨不得多给一点。但是问题
条件
就是
有条件了，那个不叫做确实，那要有条件了。
对，然后就是说在这种事情的情况下，他们总是去找理由找借口，而且是里边是充满诡诈的，这些理由借口是诡诈的，这第一。第二，我是觉得因为我的孩子们也是非常善良慷慨的，然后就有点像您的儿子，他可能就会不好意思，可是我需要教他们学会在好多事情上你是需要 say no 的，是需要，所以
那
就变成了，
对啊，可能是我们一些训练的问题了哈。但是我不是说我的儿子就是他也曾经是罪人哈。我的儿子不是完全完美的哈，只是我们比较看着儿子，我们用心，我们就会更我比较疼我们的孩子了。我们会这样子啊。你事实上我们是怕我们的孩子吃亏，我有这样了，但是你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你的动机问题哈。至于说。你谈到那个对方的那个情况，你是在谈一个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
都是信主的家庭。
嗯哼，不是讲家庭 person 那个对象。
哎呀，这些孩子们，我真的不好说，
不好说哈。
对，就是说虽然就像连我自己的孩子也会说，哦，他说信主了，他也受洗了，但是他的行为还是让我看不到。
嗯，
那我然后我的孩子说我信主，我也心里相信，但是我还是没有 ready 去受洗。但是有些时候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哪个孩子的信仰的话，反倒会让孩子们受伤吧。
OK 哈，如果我的意思不是说衡量对方怎么样，我是说如果这个人是圈在已经是有教会的认知，有耶稣的观念的话，那我本身只能给他看到榜样，我没有能力可以改变他，等于说他需要更多的被圣灵来管教。被圣灵更新啊，你刚才讲的是品格嘛，你看到他们的品格啊，不诚实那些，那这个的话其实有时候也是在罪的里面的，如果说不诚实，那这个是在罪的里面的，你虚华嘛呀。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说信主不信主不是为了辨别对方，是我自己本身用什么样的原则来面对对方。如果是一个不信主的人，那我就要特别要把福音传给他，好，就是个罪人嘛，这个就是罪人啊。那如果他是信主的，我可能就会用真理来跟他提醒他，这样，而不是在于说，因为为了我的儿子的缘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里面的动机啦。身为一个 一个母亲哈，那个我可以了解，我可以我说跟你说过那种感受我都有过，但是基本上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看这件事情，如不然的话，你慢慢的会有一个感受，神啊，你到底公不公平？神啊，你到底你的话算话吗？到后来，我们的整个的那个质疑会放在神的身上，因为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一方面也是赏赐，但一而再再让我们一直在这样的受好像受折磨的时候，那我们会有一个呼喊说神啊，什么时候啊？没有关系，这种呼喊，圣经的诗篇的作者很多都有，这个是好的，对神倾诉你的情绪，但是不要亏损我们的信心。不管如何，关系圣洁的关系里面，神做主，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就像最后一个晚餐，当他帮他的门徒洗脚的时候，很清楚的，他知道犹大已经，撒旦已经要得到他的心了。可是他提醒他你要赶快去做，对不对？可是他还是洗他的脚，这是我们的榜样。刚才我说到最后的时候，门徒们留下什么？耶稣说，我怎么做，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你照着去做，然后我也洗你的脚，好让你跟我有份。他跟彼得讲了，我如果不洗你，彼得说哦，我不敢不敢。好，耶稣说不是这样，如果我是你的老师都洗你的脚，那你更要要求你自己也可以去洗别人的脚。这是我们对主的爱吧，对主的一个敬，对神的敬畏，对主的爱，对神给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对他的爱。他说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那如果我做不到的，神他要做，问题是我们甘不甘心降服在他的手中让他做。所以我们的焦点不是在说怎么又碰到这种人了、而是说我现在的我的难处，我现在的表感觉有没有比以前老练一点，还是我怎么又这种感觉了，前面的债都还没有人能还没有还清楚，后面又来欠了。那我们慢慢慢慢到后来，我们亏损的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那就真的是亏损。你可以教你的儿子，你可以讲给他听。
师母，其实这些东西我就是拿孩子在做例子，事实上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有很多。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有些东西你不表明立场的话，那是不是也是在跟罪妥协呢？
那你就要去问神，要说嘛，要怎么说，然后要怎么讲，然后什么时候说，所以合宜啊，讲话要合宜。那爱心跟诚实话是整个是不分的说，等于说我们不管什么不做主了啦，我们自己不做主了。这样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要问我，那你的问题是怎么样？我会说，可能你那个自主性还是蛮，主要那个模式还是有。我不是说你不懂真理，你懂，我知道，我了解你，我们两个私下谈过，我知道，你也很用心，那为什么你刚才说是不是自义？为什么你讲到这句话？你刚才有讲到这句话上，你讲的自义是在讲谁？
我在讲自己。
那为什么你会想到是自义呢？
因为我没有信心讲说是我所要设立的界限，或者说我的勇气，就是终于学会有勇气要 say no 的时候，又我就觉得会被什么神的爱呀、这个那个的去干扰我去做一个就是说有原则的人，就不小心那种干扰会变成一个去
讨好别人的人。
哦，OK，了解了，了解了，嗯。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哈，所以我特别是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我会特别求助于神，说我该怎么说，然后让我说的有果效。我会特别我知道我的我是我我可能跟你相反，我不太懂怎么样讨好别人，然后我也是我敢讲，我是可以讲的。啊哈，但是我还是要立我的界限，我还是有我自己的这个规范，嗯哼，有没有别人有这种类似情况，你怎么学习，你怎么样来表达的？所以这个当中这样的情况一次再一次哈，你说常常发生时候，对你跟神关系有没
听得
有？
见了吗？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神让我们爱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被利用，这个界限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来划清这个界限？我们随时要去爱人、关心别人，但是呢，我们会经常被我们的好心被别人利用，我们心里会很不舒服。那这个界限在哪儿呢？
那个不是界限的问题，
嗯，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个是智慧，还有一个就是，
智慧，我们就是
呀，
没智慧，
没智慧，我完
不，
全。
我没有说你没智慧，我们需要智慧，不是你没智慧。一方面智慧，一方面是
我
我
就是
们
没
落
智
在一种依附关系里面。好，等一下，对不起。那刚才那个问题还没有讲完，我对不起，刘磊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听到我
我
们在
的
讲。
意思是说，他们。请大家听一下啊，师母是想问的是，大家对 Sophia 的这个关于这个孩子的他这个有什么回应？所以刚才好像我听的声音应该是江宁的吧，可能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像你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谈哈。好，
好
好，
的，
那
对。
个刚才我在问 Sophia 什么？
你问你是说大家有没
哦，
有
其
别
他
人
人
对
有没有什么
Sophia
样
他
的
对
？OK，
什
对
么？
，OK。
我就很快的，我的问题可能不跟他 exactly same，但是呢，可能没有他那种情形，就是我的孩子可能没有碰到同样的情况，但是呢，我
Excuse
们
me，
是
刘
有一
磊，你
个，
先等我一下。我想插一句，其实我只是拿孩子来做例子，并不是说孩子的这个事情。我是做例子之后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有点像刚才那个姐妹问的，就是我怎样不让我自己的爱泛滥了，然后又被人家利用了，那就
我
是
觉得
智
拿
慧。
孩子做例子是很好的，是很好的例子呀。其实那个都是很类似的那个了呀。我了解，
我
我了解。
基督徒那个就是心里边老是很 sincere 的想活出神的爱，但是另一面就是人性，甚至是基督徒那些软弱的部分，
好，那我
他
问一个
是
问题哈，我问一个问题，Sophia，你认为你真的有那种爱吗？要活出他的爱，那我们有那种爱吗？
我想，就是我之所以现在问这个问题，是这种爱活得不自由，这种爱是活得像律法里边，我只是去寻求一种爱，但是我没有那种应该学习的智慧，或者说这个爱的智慧要不断的去学习。
我要这样讲哈，我要告诉你，很诚实的告诉你，我没有那种爱，是我可能没有你那种经验，我真的没有那种爱，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我可以给的，我很多可以，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这种体验，都是主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想听你的话。现在我知道，因为有真理嘛，所以我就有真理，然后呢，我会想要让主满意吧，可以这样讲吧。那第一个，我需要学习到我不再做主；第二个，我要敬畏尊他为主，这是我在学习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很自由，所以我要这样说。我的体验跟你不一样的是这样子：当我有什么可以去连接关系的时候，比如说你讲说给了哈，你要给的时候哈，我没有觉得我有诶。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会有，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也不觉得我是在给耶，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我回应一点，我觉得说我们自己里边是没有那个爱的，也没有办法就是强挤出来，但是我觉得转向神，就是当我觉得说我转向神，比如说我对一个人有想法，或者觉得这个人不感恩，或者就是说提的要求过分，我就心里边会有那个嘀咕。那这个时候呢，我有时候就想到您的榜样，就想到您，对，我知道也不是出于您是神，就是您转向神，那我也就跟神求，我就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有这种嘀咕。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一下子，但是我就今天早上我就有个例子，那我就觉得我在慢慢的有一点进度，就同样的事情在出生的时候，我以前就会心里面就会有些感受了，但是呢今天早上有同样的事情，我就一样，像我就会跟别人，跟最亲近的人讲一讲，其实也不是说不是对的问题，只是觉得好像怎么对方总是就是要求很多，其实我已经很尽力了，总然后呢我今天就发现我也没跟我先生讲，我就觉得说诶好像神有在帮助我，我就不像以前那样子感受那么强，我有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您说要像这种事情您碰到可能就根本就不会想，但是我就有那种感受，我还是会有感受，但是我就发现呢我有一点点的，就是您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其实总是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发现我有一点点进度，我还是会有感受，但是我就觉得我转向神，因为我知道说不是我自己去努力去想我这样子怎么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我是基督徒，我要有爱心，而是当我就转向神的时候，好像就是不自然的，我也没有说特别感受到什么，就在慢慢的我就开始，就是以前挺扒的我的那些事情，就不像以前那么扒的我了，还是会扒的我，但是呢慢慢我有一点点进度，很慢
的，
对我来讲我的这个过程很慢，
因为我们本来
不是一下
不是主的心 ,OK? 那么现在我们要去见他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的心要变成主的心，这是我的任务，我的重点了哈。那我现在很多情况让我发现不是我不是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来帮他洗脚哈。好，对不起啊，我不是说等一下我回答那个江林哈，我不是说你知道对方要利用你还是让他利用，不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是智慧的问题哈。好，那么等于说呢，我一直在体验一件事情，我没有切实的爱，我没有一点都没有可夸的。如果你有看到说师母还好，还没有让感觉好像没有爱心的话，那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没有，真的没有。所以呢，当我的心是服侍神，是为了主做的时候，我只有喜乐，我只有觉得是我的荣幸。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等于说这个体验跟刚才你在那个 Sophia 在谈的这个感觉的话，或许就回到诗篇37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还是一样，他其实专注点在哪里呢？免得你生气嫉妒，以至于我们也犯罪。这是我的，反正我不希望我因为别人的错或别人的不是，让我也成为一个不是的人，这是我的真理的方向了。好，这样讲好不好？好，好。等一下，如果说你要回应我的话，那你再回应。我先接到那个刚才其实 Sophia 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界限，我不跨过那个界限，就是去，那是一个界限。然后呢，这个江宁这个谈到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确定对方是在利用你的话，那我认为你就要停下来，然后你就会面对一个说我不敢停怎么办？好，刚才好像苏表又听到说，讲到说我不想，我不容易 say no， 我不拒绝，那这个就是你要学的。当你心里面不愿意做，我也知道你要利用我，我知道你是什么情况，我还去做，心里面不甘心也好，你不一定是不甘心啊，你就陪命去做，或者是你就吃亏一点去做，牺牲去做，到最后你没有尝到，等于说 你内外这样的一个差距呢，你没有尝到什么叫做切实相爱，效果没有，而且呢，就像 Sophia 讲的，不自由，你会被控制、被掌控，好像就被对方。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举一个很比较容易了解的哈，我不是说我了解江宁的例子哈，他没有告诉我例子的内容哈，但是我举一个例子来类似江宁这样哈。好，我不想你们碰过一个情况，有些人呢很自怜，等于说他觉得他老是很吃亏，他总是得不到好处，然后他会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悲情的这样的常常这样的一个表达哈，所以他很需要有个对象来听他讲话，这个是必要的。当你有里面有一些你要去倾诉，可找谁倾诉？我这个倾诉有没有我的啊想学习什么的？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哈。好，我就讲个一个自怜好了。当你看到一个人自怜的时候，你可怜他，就能帮助他吗？
不能。
其他的人认为呢？他很需要被同情，那我同情他会帮助他吗？
反而让他更可怜，
他不改变也不行，他一直说一直说不愿想你。
通常对了，通常这种自怜的症状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有一个人让我到处去，然后到处去以后呢，我还是要再找那个人，他只希望对方成为他的一个我们讲垃圾桶好了。
嗯，
慢慢的对方是一个不自怜的人，一直听你的那些悲剧性的描述，你怎么样怎么样之后呢，对方可能他的思想也会被你影响，好，然后呢情绪啊里面也有一个重担在那里，好，如果他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不听你讲的时候，他已经很受干扰了，他已经觉得你已经好，一方面刚才那个谁讲美方讲的话，他会一直重复的讲，好，那讲都是那些，然后都是苦读，好，那一个人受害说要讲他的冤情没有错，可是那个已经是一个症状了，好，一种病了，那当他继续这样讲的时候，那我要建议说，如果明明知道对方是这样的而已，那我不但没有办法帮助他，而且我可能也会跟他一起陷下去。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要说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就是要呀怎么讲呢，
就是比较有专业的人来帮助他，就外行已经不行了。
要看他要不要被帮助。很多人的自他不是需要被帮助，而是需要被同情可怜。呀。
我觉得说，
你讲，
其实您这个问题真的是这个例子非常的好，就是说，如果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说我面对这个自怜的人，然后我会被带下去，然后我也没有智慧和能力帮助他，那我能不能就是说设一个界限，我就等于说我就keep distance，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帮助他，然后呢，他这样老是讲呢。我自己会被掉下去。
嗯嗯，
我的办法就是我少来往，因为我实在是帮不了他。然后呢，
是可以的。第一个，你不是因为怕对方怎么样，你也不是救主，你也没有办法。
对、
啊、
对，
我说你已经知道说他已经干扰到我，那我一定、嗯、我先要把，如果我要帮你，我想爱你，我一定自己我要。要不能泥菩萨过河哈，自身难保，对不对？好、哦，所以这种保持一个距离，并不代表我们不切实相爱。真正的切实相爱是什么？是我的心对着主的心，他知道我的动机，即使别人都不明白，可是我心里面是坦然的。有时候要像耶稣一样，明明知道你要卖我陪你到底，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都跟你讲了，撒旦你还不怕啊、哦？你都还这样的话，我认为耶稣那个爱是真的，就是真真实实的爱。他给他最后一个机会，耶稣的心不愿意看到犹大到后来这样一个啊灭亡的，那他所以他给他到最后一个机会。有时候我们需要跟 那个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先有一个距离，先分开，这个是智慧。所以我说这个是智慧。那这个当中会出现我们的问题，我是怕得罪人，然后心里面很不舒服了，可是表面还可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那就不切实了。好，我可以用很温和的态度，然后呢很礼貌很尊重，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但是我不愿意心口不一。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那个心跟口的问题是主在管的，只有他知道，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要去寻求，有时候借这个机会呢，让我可以更看着我的问题，更愿意学习这样。
所以师母，您的意思就是诚实，心口合一是第一步，是最是吧？
对，
就是
对对对。但是你的心口合一，那个口要出来的话，就是那句话，用爱心，你已经有爱心。
嗯，
如果那个出来是要去责备他，要去啊，里面那个爱心什么的，说你希望能够他能够改变。
嗯，
呀，那我这个人是很直的人。所以我现在学习是这样，我灵可慢，我不想直的说。那有时候我想说，如果没有我的事，我就不说，因为那主一定会，如果他愿意寻求神，神一定会让他知道。如果他有个谦卑的心的话，有时候我是这样。那说出来，有时候我们怕伤害人，对不对？是怕伤感情还是伤害人？要搞清楚。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怕伤感情。
嗯，
呀，真正的朋友在圣经里面。真正的挚友，诚挚的挚，或者是密友，是我可以讲你的问题，你也可以接受，然后我们是可以不会有芥蒂，不会伤害我的用心，不是这样，那是彼此认信任的，是这样。嗯，那我耶稣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啊，我们的恩友。江宁，这样你有了解吗？是你更具体的问我好不好？江宁，
我基本了解了。
哦，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母亲哈都说我爱你，我为了爱你，可是孩子感受不到爱？那么意思是说，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我们可能要去考虑，要去学习的哈。线上有没有要问还是怎样？
刚才师母不是问一个问题吗？就
是
比如说这妈妈爱自己的孩子，可是这孩子没感受得到。那这个突然我想到了，就是说这妈妈是不认识这个孩子的。或者是说这妈妈在神面前她不知道该怎么爱这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同。
嗯，
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我们的孩子，所以做妈妈的，要首先要求问神，让自己认识我这个孩子到底怎样的个性，我该如何跟这个孩子相处，让这个孩子感受到爱。
OK， 是，这个里面的原因比较多方面了哈，一方面孩子还是很幼稚，他不懂，啊，有时候妈妈的声音一大声，然后他就觉得说你是在嫌弃我，你在骂我，然后就不知道他大声后面那个，好，比如说像有时候孩子啊，我看过一个场景哈，孩子走丢了，好不容易找回来的时候，母亲的第一句话还有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他打了一巴掌，说你把我急死了，我有看过这个场景哦，哈。那你说那妈妈没有爱吗？她就是很爱，爱到个地方自己失控了，好，基本上第一个，不管是妈妈或儿子，像刚才是那个阿里是吧？就是两者都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以至于呢，表达出来的方式，你讲的对，那个方式，好，如果这个妈妈成熟一点，孩子走丢已经很怕了，回来你抱着他，好，让他知道说。妈妈了解我，先接受他这个时候，他不是我的着急，我把我急死了，不是我 把中心，爱总是要把那个中心放在对方身上了，这样讲好不好？好，所以那种成熟度有关系，还有方式有关系，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孩子的不成熟，我们比较成熟，我们如何能够啊、怎么讲，因材施教，就说他是那么的幼小，他不懂的时候，我如何让他明白我是为了你好。就比如说啊，上次啊，我女儿那个小的哈，就是他们不知道在吵什么了，争吵什么不晓得哈，反正就是他就出手，好像踢了他的姐姐一脚，那他姐姐就很委屈，好，就很痛很委屈，就来跟我讲，因为我陪他们，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给他机会解释了哈，然后他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说不管怎么样哈，你动手，你用你的脚或者用你的手打人或怎样的时候，对不对？他知道不对。我跟他讲，我说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也是 out control， 你是失控的，哈。但是你面对你姐姐给你的这种你不喜欢的时候，你用这种方法是不对的，他承认。那我就讲给他一个例子，我说有一天你长大了，你习惯这样脚踢一下打人家一下，不是你姐姐哦，有一天你在外面跟一个人，然后刚好有这种情况，他欺负你，然后你也踢他一下打他一下，现在你姐姐来找我，等到以后你在外面跟别人说，他会找谁？你知道我有意思吗？当然他会说他会去找他爸爸妈妈。那如果他再更大一点，那我就要跟他讲说，这个是犯的规的哈，犯规的哈。那等你大一点，如果对犯规失控的话，那谁会管？到最后就是警察了，是不是？所以让他有知道说，哦，帮助他长大一点，帮助他，他也有他失控，也有他不成熟的地方。那我们要按着他的程度来教他，我们要比他更成熟的来教他，这样，嗯哼。你讲的对，方式也好，成熟度也好，还有关系上，啊，关系上，啊，不是很，我想基本上是自我中心了，以我为中心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个妈妈很气。很急很气很担心到个地步呢，一巴掌打下去。哇，我就想说我心里揪了一下，我说那个孩子很需要被抱着，知道吗？因为他孩子也很怕。
师母、yeah. 那个我补充一下，我觉得的确是跟那个孩子的承受度也有关系，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罪疚感，就比如孩子觉得你不爱他或者不理解他，就以孩子的这个感受判断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的标准，比我自己是有。但是我发现呢，就是他们小时候是不理解，但他们长大了以后，他比如他们会回来，因为我也是对孩子有很多罪疚感，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什么没做好啊，就是他好像没有感觉到爱。但是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就是比较大了嘛，走过那一段，当然我们肯定是有做的时候，做错的时候，我也是向他们寻求就是原谅。但是呢，他们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对我们这个父母好像是，要是问他们，可能打分是不高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算是young adults了，或者都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那我再问他们，他们就觉得父母还是整个来讲还是很爱他们的。当然，所以他们不能以他们当时的那种感受来为标准。当然就是说肯定我们也有不对，也有那个不成熟不完美，有做错的时候，孩子也有。所以呢，我个人的感觉可能艾丽没有，就是我当时太看重孩子对我的评语，所以有的时候会他们那时候其实也不成熟，也不能体会到父母的这个苦心。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最稳妥的还是来寻求神，在神寻求。对，
请我们不要一个观念哈，孩子不应该对父母亲打分数了，父母亲也不应该帮孩子评分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他们的爸妈，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哈、哦。 我想你当你那形容词了 ，OK， 但是我想那个概念不能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那可能是那个人文的观念，就是
yeah,
就是人文主义的，就是
呀、yeah, ，这个不应该这样子的。我就是你的，你就生在我们这个家，但是也不比，也不跟人家比，然后也不是去评分的呀。Yeah.我们也不是按着别人的教的方法把他教成别人像他们家的孩子，也不是这样子的，嗯，那是我们唯一的彼此，哈、啊，个别的神给我们的，而且我们是帮神在教孩子，我们也不是我们没有主权的。其实讲回来，基督徒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已经把主权还给神了，凡事由他做主。
师母，您今天讲一句对我帮助很大。
嗯，
就您说这个切实相爱不一定是关系很就是靠得很近，
嗯哼，
是说没有距离，因为我们以前起码我的观念就觉得哦，要切实相爱就要这两个人好像那个就是应该跟他很亲，但有时候又没有办法那么亲，就会心里面会有那种 guilty 感觉，而且您讲到说这个关系都要从圣洁里边，而且您提到说不是那个人的那个关系的对关系的模式跟那个概念其实是跟神的是不同的，如果到神的家中带到教会中其实就会产生一些那些后果，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都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或想过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把那个就是人的这个就是反正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或者是观察的，或者是从文学作品里，或者是 whatever， 我们脑子里边已经有一个模式，然后呢就觉得那切实相爱呢就会是这样的，其实都是那个很多的时候是世界的模式这样的。
Yeah.
就像你讲到说我们对家庭的观念有的时候是看父母，还有的时候是看小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那个不是跟圣经一样的观念带到里面，比如说就觉得切实相爱嘛，那就应该跟那个就是应该很亲，大家好像都好像就是你能想到我，我能想到你，那这样对我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怎么说开启，就是说我在切实相爱，我不一定要跟那个人就是好像距离很近，什么事都得想到他，因为我要不想到他是不是我就没有切实相爱，这个对我是很大一个启发，一个提醒，不然我就会有那过去有很多的这种无形中有很多的这种 guilty， 嗯，我就
好，下次提醒我要从这里接你就讲这些，不然的话为什么耶稣会有三个人常常跟他在一起，其他的那些门徒不亲了吗？你懂我意思吗？
有时候就想过呀，说是不是耶稣也有这个 so favorite， 就是是不是、
no，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对是、
yeah. 刚才其实Sophie 有一个点很重要，我们如果有切实相爱的话，我们心里是很自由的。我没有说很自由啦，我要给我不给我要做什么我是很自由的呀。所以的自由感哈、啊、那个很重要呀，我想那个点很重要，从我们的一个确定啦、啊、我有没有我这个爱是用主的爱在爱，还是我在挤我的爱，用挤的这样。
嗯，对对对，是师母、这个不自由，我是深有体会。
呀，
就是现在也，但是就是在靠，就是在慢慢的有一点点。嗯、特别是您刚才讲到那个自怜，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面对自怜的人、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自怜的人有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比较。manipulative 就操纵性比较、
会绑架你的情感，会吸你的
我了解、因为我有到那个很甜的人，
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因为他把你找成那个好像可以让他就好像吸毒一样了，我吸一下然后我就好一点啊，再来好点，有点像上瘾一样了。
所以那个自怜里边其实也有那种操纵跟被操纵性，
那个叫做依赖，那个一种依赖，那依赖到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你什么的话，那你就一直要继续的要就不能解决问题了，那个是依赖啦，依附想依附在谁的身上让他感觉轻一点，但是轻不了。嗯，
对，因为有的那个自怜人会说啊，说就是只有你帮助我，别人都不会，然后一下子这样的到了人感觉更加是好像是
那他你不帮你就你就不你他没有你就不行了，对不对？那叫依赖了，那是依赖，嗯，依附了，不是依赖没关系，还要依附，还要稍微靠着你这样。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好像后来发现是有点那个被操纵的样，他用这种方
式都有了。这种人以人中心为主的这种关系的连结哈，一定会有拉锯的，一定是会有操纵性啊，被操纵或操纵呀，一定会有。
刚才师傅提到了，就是那个，我们里边实际上每个人里边都没有爱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是的，
那我们该如，因为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嘛，那我们。就是要我们重生得救了，然后我们要学习主的样式。那我们没有爱，我们怎么才会有爱的能力呢？就是
遵守他命令，他说了我就愿意去做，做不到的主帮助我。他说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为什么耶稣跟彼得说爱我喂养我的羊，先爱我，然后呢你就有能力去喂养我的羊。本来彼得没有，他知道的，他知道他没有那个能力，他是一个很失败的那个好的例子。那我觉得那个爱主，这个是我们要一辈子见他以前要学的功课。绝对不会爱的太多啦，绝对不会爱的过多，都是不够。我对我来讲是这样呀，更
所以
爱他。
所以所以爱主的话，我们就是要就是说啊，因为爱他的话，就是我就按照他说的话去做。这是爱他的表现是吧？
对，我有一个我曾经试过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四福音里面的一个查经的类似培训这样哈。那我有个焦点，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他的门徒的群里面。然后看他怎么去处理人家的问题，怎么去处理人家对他的矛盾，怎么去处理他去，就是你他因为他是爱嘛，所以你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那个爱的一个模范在那里。所以我对这个我很对我帮助很大。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Ali? 就是
师母的意思是我
去学耶稣啦，你就学耶稣嘛，对不对？那他在世上的那个他的行传，他的脚踪，他怎么样对话，他怎么样那个把那个角度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可能会比以前念的还有一些角度你没有看到的。因为门徒们跟着耶稣就是要学老师啊。
对对对对，是的，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我很高兴我听到这个。就我一在想到底怎么个爱主法呢？那就是跟他在一起啊，就像他们跟他在一起。那跟他在一起，就是说像咱们现在这样学习神的话啊，然后自己也读神的话，然后遵循他的话，是吗？
是的。然后你把你的焦点放在，如果你读四福音，焦点放在耶稣这个老师的身上，我们当学徒嘛，是不是？
对
呀，是的是的。
焦点放在那个老师的身上。因为今天早上我在读那个提多书的时候，他说那个年老的妇人要教年轻的妇人爱丈夫爱丈夫爱孩子料理家务然后在家里边服侍那焦点在耶稣的身上，那我的责任。我的意思是，那我的责任呢？我的责任。
你注意听一下，那个保罗在以弗所说讲的，你服侍你的主人，就像你服侍主，这个叫做生活了啦。生命是你跟主的关系，生活就落实到我的生活当中，我如何把耶稣的生命表达出来，包括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的态度都是啊。
对对对，是的。生命是我和主的关系，生活的话就是我的说话、我的做事、我的行事为人，
对
是吧？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辅导的课程，因为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层面上，还有针对我的救人的那个模式要更新。 主会帮我们更新了，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有一点学习的话，我们就更能够有进度这样呀。嗯哼，因为神给的有教导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哈，有帮助者的恩赐，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这些在帮助我们更成长啊。所以当我把它教出来，说用真理教出来的时候，从真理的源头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有时候会有点开窍这样。像你这样问问题，我如果我给你一些建议，你觉得你觉得可以接受，那就会帮助你走过去了，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我现在我感觉到心里边特别的开心，因为总是觉得，那我们不仅仅说我做一个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一直想，我周天的时候我还给神祷告，让我做门徒，怎么个做门徒法，怎么个做法？现在师母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Right， 呀，如果我不会，马上跟他有不住的跟他有沟通，嘿，那这些。这个是我们的现在了，我们努力现在，耶稣不在这里啊，可是我们努力，就是这个是我跟人的，我家里面的人啊，夫妻啊，亲子的关系啊，我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这是我们可以在里面被造就的。嗯，
你说到和自己的家里人哈，师母，我想问一下，因为和自己的家里人，我们都有自己，就是说我们最原生态的自己，没有任何的包装的在家里边。那你比如说哈。因为我也不拐弯抹角的，我就直接说了哈。你比如说，当我看到我丈夫没有寻求神的时候，但是他也不可能天天读圣经吧。那比如说他在玩游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生气。我除了祷告以外，我还除了祷告以外，我还怎么做呢？就是说，因为当然希望自己的丈夫经常读圣经、亲近神很好哈。但他如果比如说他在花时间玩游戏超过了读圣经啊时间啊什么的，那我如何做到不生气呢？然后
除了这个读经的事情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让你生气的？你的先生会让你又搅起你的情绪的有吗？
基本上就是他关注太多的游戏啊、电影啊，关注太多的网络，而不是关心，而不是把焦点定睛在他眼睛看得见的这个妻子呀、孩子呀什么的，这件就是让我生气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他这件事情，我丈夫确实也不做也不对，他也承认啊，因为他自己小的时候没有那个榜样嘛，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丈夫和父亲。但现在他已经信主了呀，信主了以后，你不能整天说我伤害、我受伤、我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耶稣的复活的大能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呀。所以我心里边就是想不开这件事儿，就是说是你既然重生，就是对我丈夫先生啊，我之所以分享这个，是因为我不想生气，但我又知道。
好，等于说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是表示你想要学习，对不对？你自己的学习，对不对 ？OK， 好。
对，
那我问你哈，我们回到刚才我的建议，回去看耶稣，什么时候耶稣会生气？
拜偶像的时候，在圣殿里边，耶稣那个看到那些人那个做买卖，而不是把圣殿当成圣殿，我觉得我有一部分易怒的。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到我也有一点的易怒的。
好。
因为人做买卖嘛，他没敬拜神嘛。
是他哦，还不是他为他自己。他说：“我为我的父的殿忧愁，是为他的父亲的殿忧愁。” OK， 而且呢，如果你注意看到他在洁净圣殿时候的生气当中，他的里面的一些他的特性，哈，你可以回去看他的那个时候的动作啊。说什么话啊，哈，他还是那个示爱的那个特性，哈哈。那么现在这是对于神的殿哈，他是针对神的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可不可以再想一个例子，他针对人生气的时候呢？
没有，连那个，对，谢谢师母问这个问题，没有针对人生气，就像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被抓了，他还说我也不责备你，你不要继续犯罪了。
不定罪呀，嗯哼，
对，是的，是的，是的。
他 他会讲很重的话，是对于一种情况，就是亵渎神的，或者是假冒为善。你的丈夫不按照你想的应该多一点时间怎么样，那个不是假冒为善，他是太真实了，他不装假。你刚才说在家里面的大家都是没有外面的，就是很实际的哈。那所以唯一会让耶稣讲很重的话，责备的话，就是对方是假冒为善。
是的，师母，真的谢谢，我还从来没这么想。
现在也要给你一点，你有没有开窍了？
他开窍了，他没有假冒为善，他也非常的。
你不要以为你很有理由生气的，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不像是没有爱的特性的，是没有真正爱的特性的。
当一个事情一直干扰我，一直惹起我的时候，是我要学习的，这是我的经验，嗯哼，是我应该学习，而不是一直想说你把我惹起来了，是你怎么样害我这样，不是这样啊，这是我的方向呀。
嗯，对对对对对，是因为我呀，你这么一说，谢谢师母，我真的感谢神，总算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哼。